主内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早的经文是《使徒行传》14章1到28节，《使徒行传》14章1节，二人在以哥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希腊人信的很多，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倚靠主，放胆讲道，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有服从犹太人的，有服从使徒的。那时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一起拥上来，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使徒知道了，就逃往吕高尼的路斯德、特庇两个城和周围地方去，在那里传福音。第8节，路斯德城里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他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就用吕高尼的话大声说，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于是称巴拿巴为宙斯，称保罗为希尔米，因为他说话灵手。有城外宙斯庙的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门前，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巴拿巴、保罗二使徒听见，就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中间，喊着说，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二人说了这些话，紧紧地拦住众人不献祭于他们。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走进城去。第二天同巴拿巴往特庇去，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就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禁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二人经过比西底，来到庞菲利亚，在别家讲了道，就下亚大利去，从那里坐船往安提阿去。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蒙神之恩，要办现在所做之功，就是在这地方。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就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二人就在那里同门徒住了多日。感谢神。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上次提到保罗的这个布道的行程，上一站在那个比西底的安提阿那个地方，向一些会堂里面的犹太人，他们认识圣经的，认识旧约的圣经，向我们说明在这个历史当中，犹太人清楚明白神有一个伟大的计划，那一个有智慧、有目标、有方向的神，可怜一群住在最终救不了自己的人，就 好像这些犹太人一样，从他们的历史里面看见他们需要这位神来救他们，不然他们是往这个自我毁灭的道路上走。那这样的一位神来，借着保罗向他们说，借着他儿子耶稣来为着他们的罪死，向这些犹太人证实说，他们的历史告诉他们，这个历史的高峰就是耶稣。当耶稣来为罪人死，还复活了，给了这个每个人有一个赦罪称义的方法。所以我们一月背的经句嘛，你们在这一切的事上靠着摩西律法不得称义的地方呢，靠着这位耶稣就可以称义了。所以我们听了之后，就像当时的犹太人要有两个反应了。第一个反应就是要抓住神给我们的恩典，第二个反应呢是要谨慎神的警告，不要像那些轻慢的人。记得吗？保罗引用哈巴谷书说，如果我们轻慢，我们不顾的话呢，神预备将来的审判，让我们做一个智慧的人，抓住神为我们预备的恩典。那当时我们看到有一些的犹太人，他们果然听了之后，他们愿意相信，他们就跟随了保罗和巴拿巴。当然在比西底的安提阿也有一些人呢，就拒绝他们，逼迫他们，所以保罗巴拿巴他们就离开了。当他们离开的时候往哪里去呢？我们看一下那个地图。当这个他们被拒绝之后，保罗和巴拿巴离开的时候呢，他们的这个是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啊，从这个你们右手边呢、啊、那个叙利亚的安提阿那边，他们开始，上次我们说他们经过这个塞浦路斯的地方，然后到了别加，上一站他们就在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讲道，像刚才我说的那个犹太人讲道。后来呢，他们被拒绝了，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他们就到三个城市，第一个是以哥念的这个地方，在那个中间上面的地方啊，然后呢他们到路斯德，最后他们到了特比这个地方。当然路斯德和特比圣经告诉我们的是属于一个叫吕高尼的区域，所以今天的这个经文呢，他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区域里面呢，向谁讲道呢？向一群外邦人。跟上一次在比西底的安提阿跟那些像那些认识圣经的犹太人讲道不一样，今天的听众呢是一些完全没有接触过圣经的人。那这就是今天保罗信息的那个价值了。那在今天保罗这个信息的价值里面，就是让我们看到，即使在这些地方不认识圣经的人呢，不等于没有信仰，有信仰的。当我们或者你自己啊，可能也是这样的，你有你的一些对神对信仰的想法，你可能对圣经不是很清楚不了解。那或者你自己信耶稣，不过你有这类的亲友，他们有别的信仰，他们不认识圣经的，那你应该怎么样把圣经介绍给他们呢？有哪些的桥梁能够帮助我们做这样的一个传福音的工作呢？就让我们来通过保罗的这个讲道，他们在那边所做的事，来得到神的教导。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今天早上我们可以来敬拜你，感谢你保守恩待我们，有够用的恩典来到你面前。主，就让我们这个时候来听你的话语的时候，主让你自己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帮助你的儿女。主，让我们不只是做一个听道的人，主让我们做行道的人，在我们听了之后，我们明白了之后，我们也更好的在我们的亲友当中，那些不认识圣经的人朋友当中，来见证主你宝贵的福音。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在今天的十四章这个第一到第七节，有点像这一章的概论。他们先到这个以哥念那边传福音，那保罗和巴拿巴在那边传福音，有相信也有拒绝的，就好像在比西底的安提阿，他们就离开了。八节开始，他们到了路斯德那个地方，到了二十节告诉我们他们到特庇， 那个地方去。二十一节就讲他们的回程，经过之前的这三站，三个地方去，来兼顾所那边三个地方信主的这些弟兄姐妹，就回到叙利亚的安提阿了。那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思想，如果我们自己在思想真理，我们可以怎么样通过今天的经文来认识这位神呢？或者说，如果你有亲友的话，你怎么样告诉他们关于这我们所相信的福音呢？你也可以看夹在周刊里面的大纲。第一个方面呢，我们要见证真神的可靠，见证真神的可靠。那保罗在以哥念那个地方，除了传讲福音之外呢，他也行了神迹。当然，来到路斯德，他照样行神迹。不过，这是第一次，你知道吗？在整个《使徒行传》呢，在路斯德这边医治那个瘸腿的人，是路加第一次正式的记录保罗行神迹的事情，就是描述保罗所行的神迹，医好这个瘸腿的人呢。当然，你说，哎呀，瘸腿的人有什么特别呢？为什么要特别记录这个瘸腿的人呢？这就是那个问题了。那为什么要特别描述这个瘸腿的人得到医治呢？我小时候看那个西部 牛仔片呢，跟 cowboy show 呢，都有一个，有时候有一个高潮了。高潮就是你知道的那个 sheriff 那个警察，对吗？他就跟那个大坏蛋，对吗？两个人最后有一个决斗，对不对？两个决斗，两个人那决斗的方式就是，两个人自己一把枪啦，就走几步都好了，最后就转过身，就看谁先开枪杀，把对方杀死。当然那个好人一定赢的啦，总是比坏人快一点点，哦，所以那种这样的一种每一次都发生的事情呢，就让我们想到在我们在这个去年成人主日学的时候也有提到的这个启示的观念呢。虽然我们说好像那个种子慢慢的长成树，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画面呢，会一直的重复的，对不对？那时候我们提到说，比如说啦，圣经里面从新约到旧约到新约一直重复的一个画面，就是不能生育的女子呢可以生育。哎呀，好多个啊，对吗？在圣经里面你说，哎呀，为什么要这样呢？直到我们明白那个高潮，就是最后这个玛利亚在人看来是不能生育的，她居然怀孕了，神的应许应验了。那这就是那个圣经神学的一个重要的观念呢。那当你读到保罗医这个瘸腿的人的时候呢，你也应该有这种画面，你也应该回想联想到别人呢，有谁也是这样瘸腿得到医治的呢？那其实耶稣自己医治过那个瘸腿的人。当然耶稣自己在路加福音啊，刚好又是路加，他说到当耶稣在出来行神迹医治人之前呢，耶稣自己说啊，他是应验在旧约的应许，当这个弥赛亚来的时候，弥赛亚来的时候，瞎眼的人会看见，压迫的人得到自由，接下来耶稣自己就现身示范了一系列的神迹，包括一个瘸腿的人呢被医治了，耶稣医治了，彼得也医治瘸腿的人，对吗？使徒行传在这个第四章，当彼得跟约翰来到圣殿的美门，有一个躺在那个美门那边讨饭的这个乞丐，在那边他是瘸腿的，然后记得彼得跟约翰说，金和银我们都没有，不过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那当彼得约翰这么做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哦，是啊，我们联想到，对呀，对呀，他们就是有从耶稣来的那个能力，做耶稣也做的事情，证明他们所讲的道也是有权柄，像耶稣一样有权柄一样。那不过现在呢，来到保罗，保罗也医瘸子，哎呀，又是 copycat 哦。那不是的，当他医瘸子的时候呢，这一次的瘸子跟上个瘸子又不同了，对吗？这上次彼得医的瘸子是一个犹太人，肯定因为是在圣殿的外面，那这个瘸子呢肯定是外邦人，那这个瘸子是外邦人，而且两个 神迹啊，如果我们读的话也知道，两个神迹都行在一个门前。那个彼得一的瘸子呢，是在圣殿的米门前。今天这个瘸子在哪一个门前我们不知道，不过很可能待会我们会解释，很可能是在他们当地人的神庙的门前，不然就不会有祭司来忙着跟他们献祭。那这就是那个对比了，过去一个犹太人在神的殿外面，这个瘸子被医治，现在呢，这个外邦人在他的这个神庙的面前呢，也同样的得到同样的一位神所医治。这就说明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了，凡是每一个人都能够领受神宝贵的恩典。原来神的爱临到每一个愿意来到他面前的人，这就是我们要第一个看见的真理。那当我们想到这个瘸子得医治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的生命在见证主的爱临到我们当中，无论你是哪一个背景的人，我们都同样领受神的恩典。不过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就可能有人会想这个问题了，这个圣经的教导呢都很好，那只是呢就是这些神迹令人有点难以置信，对吗？一直有什么瘸腿瞎眼的人被医治，就是这样。那其他的记录可以接受了，不过因为这个神迹的问题呢，就觉得这个基督教总的来说呢，还是有那个迷信的成分，对吗？有点这个迷信的成分，有点不可靠。其实不止你有这个想法，至少有另外一个人有这个想法。这个人叫做 William Ramsay 兰姆斯。这个人在100年前呢，苏格兰那边呢是一个相当有权威的考古学家和圣经的教授。那虽然他是圣经的教授，不过当时的这个普遍的自由派不信派的教导了，让这个圣经的教授呢认定这圣经就像你刚才可能有的那个想法，是有一些正确的地方，可是也有些错误的地方的。这是兰姆斯的想法，圣经不可靠，有好些漏洞。所以当他是考古学家嘛，他要证明这个使徒行传呢有错误，轻而易举的，对他来说就去查一查路加所记录的这些地点就行了，对不对？查一下路加的记录的地点，于是真的到土耳其，就是刚才地图的那个地方啊，100年前他到土耳其那边去做一点的考古，去做一点的研究，研究一下路加所记录的这些地点。那比如你看第六节那边吧，第六节那边他说使徒们逃到吕高尼的路斯德和特比这两个地方，对吗？那意思就是路斯德和特比是属于吕高尼的这个地区里面的两个城市，对不对？意思是这样。那这专家兰姆斯一看到就知道错了，漏洞。因为这两座城呢明明不是属于吕高尼的区域里面的，他就去进一步的研究，后来他发现在路加写信的时代之前和路加写信的时代之后，他都是对的。只有在路加写信的那40年，就是主后37到主后72年之间，罗马政府把这两座城划在吕高尼的区域里面，只有在路加写信的那40年左右，路加是对的，兰姆斯是错的。那还有许多这种例子，当兰姆斯看见之后呢，他就发现圣经真的是无误的。路加是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在他所写的那个时代，他所写的都是真实的，使徒行传是可靠的。那就回到苏格兰那边去写了几本来反映使徒时代的地理和历史的一些参考书。这是兰姆斯的见证。那我们都有我们一些先入为主的想法了，针对神迹也好，其他圣经我们跟我们的经历不符合的一些的教训也好。 不过我想我们今天都因为有很多新闻常识了，我们都知道即使我们的经历里面没办法感受到的事情呢，我们是可以接受的。没有人去过，如果我们没有人没有听过有人到过火星那边去，那不等于我们觉得人类办不到，对吗？今天我们不这么想了，因为我们不再被我们自己的思想我们的经历所限制，我们现在有理由相信有一天人可以到火星那边去。那这个就是科学的想法了，我们不是以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用自己的经历来限制来决定圣经有什么东西是可以相信不可以相信的。相反的，我们应该像兰姆斯啊，我们先去研究考察，自己来认识圣经的时候呢，就可以下一个定论。兰姆斯是一个有权威的圣经学家和考古学家，他的这个结论是什么呢？那他的结论就是圣经中所介绍的耶稣介绍的这些历史的事实呢，是经得起考验的，经得起考验。那也邀请当中我们在思想认识真理的人呢，我们不要先入为主，我们通过来认识圣经查考它来确定这圣经中介绍的福音是不是可信的。所以我们有慕道班请你来参加，让你认识真理之后呢，我们才来做一个判断。那这是第一个观念，圣经见证这真神的可靠，真神的可靠。即使那些看来是神迹超越我们的经历范围的东西呢，也是可靠的，因为整个背景是可靠的。不过保罗除了见证这位真神的可靠之外呢，我们也看到保罗不停留在那里。接下来从十五节开始，保罗介绍这真神的创造，真神的创造，这是第二点。那保罗在那个神庙前医好这瘸子，十一到十二节告诉我们呢，当地人有很大的反应，对吗？他们用当地的话，吕高尼的话喊起来了，说：“哎呀，有神降在我们当中了，就把两位保罗、巴拿巴呢，把巴拿巴当成是希腊神明众神之首宙斯，把保罗当成是希尔米，那希尔米是那个代表宙斯讲话的，然后呢，这个宙斯神庙的祭司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门应该是神庙的门前，这神庙的祭司就牵着牛要来向他们献祭了。你知道吗？这样的一段话又再次反映这个路加他多么的了解当时的情况，因为现在我们知道了，在路加写信之前五十年呢，有一个罗马的诗人，他写诗歌带有一些神话传说的意味，其中一首诗呢就说到宙斯和希尔米以凡人的这个形象啊，来到这个区域，吕高尼的这个区域，这两个客旅啊，就是两个神明化妆成为人的样式了，到处寻求人的接待，在这吕高尼的区域，可是一直没有人接待他们，一直被人拒绝，最后来到一对贫穷老夫妇的家，来到这贫穷老夫妇的家，他们虽然自己很穷，可是他们尽力款待这一对行路的客旅。就在这个时候，当他们接待这个行路的客旅的时候呢，这两个客旅呢就摇身一变现身了，原来是宙斯和希尔米。宙斯和希尔米就说到，当时啊，这一个区吕高尼区域的人呢，全部不接待我们，我们要把他们全部淹死，降水来把他们淹死。只有你们这对老夫妇，因为你们接待我们了，你们的这个贫穷的家将要变成我们辉煌的一座神庙，辉煌的神庙。那果然他们的家转过来变成一个辉煌的这个宙斯的这个神庙，然后这对老夫妇也能够得到福气，做这个神庙的祭司。死了之后呢，两个人变成两棵树，在这个神庙的门前，而其他的人呢就被淹死了。那你就了解为什么这吕高尼的人呢， 看到这两个保罗、巴拿巴现在有这么大的反应啊，其实他们不是很好客，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怕死，因为他们知道糟糕了，真的来了，这次这两个神明真的来了，你知道吗？如果我们不接待他们，不供奉他们，等一下下咒语把我们全部淹死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兴奋的原因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就了解了，原来他们供奉是这个原因，不接待他们的后果是这样。不过你知道吗？这就是保罗讲他的传道的背景啊。罗马希腊人多神的信仰，的确这个神明很有力量，对吗？可以降水把人淹死。不过这就是希腊人的神明，喜怒无常啊，喜怒无常，照着自己的喜好办事，随便啊，他喜欢就行了。保罗怎么看待呢？保罗一方面拒绝他们的敬拜，十五节很重要，一方面叫他们离弃，离开这些虚妄，这些没有意思，这些虚假没有道理的教导，就好像我们在网页上看到很多这种假消息一样，令人害怕，没有价值的。不过你过去的信仰是这样吗？朋友们，你所相信那个神明是也是这种喜怒无常，照着自己的喜欢，特别是或者你贿赂他一下，供奉他一下，你就可以期待他给你一些什么的好处，这是你对信仰的观念吗？如果是的话，保罗说我们来是叫你们离开这些虚妄，离开，因为是虚假没有意思，让你害怕，没有给你真正得到自由的。你最近倒霉是因为你没有供奉某一个神明，是这样子吗？你到了时候你需要做某一个的仪式，不然你就会遭某一个神明降罚，是这样子吗？离开这些虚妄，保罗说来认识那位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神，他爱我们，他有能力，绝对的能力，不过这个能力是有智慧，这个能力是以忍耐，这个能力是以爱心来向我们显明的。转向这样的一位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的神。那保罗怎么样介绍这位神给我们呢？因为我们可能当中有人不认识圣经啊，就像这些吕高尼人。保罗说十六节，神过去这位有能力的神通过降雨水和丰年给我们，即使在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神，换句话说，保罗说，你看周围神所创造的，神所创造就好像刚才启应经文，诸天诉说神的荣耀。当我们看周围，看到这个生态环境循环的规律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神的智慧，我们看到一位有智慧的神在管理着这个宇宙。我上一次到汉阳传道的家又得到了智慧，不是跟汉阳传道谈什么了，不过在当时他们的家有，知道吗？除了有淡水鱼缸，还有咸水的鱼缸。哇，咸水鱼这个不简单的哦。那这个咸水的鱼缸里面呢，养着咸水鱼，叫有其中一只叫小丑鱼啊 ，clownfish。如果不知道什么叫小丑鱼，你们有看过卡通片《Finding Nemo》那个呢就是小丑鱼了。那这小丑鱼，我就看到，这个小丑鱼啊，在他们的因为是咸水鱼缸啊，不只有海鱼啊，还有那个海葵，那个银莲花海葵，英文叫 anemone。知道吗？那个小丑鱼就算在 Finding Nemo 也是的，这小丑鱼会钻进那个海葵里面，对不对？钻进那个海葵里面得到保护，得到保护，因为这个海葵的那个前面的那个东西呢是有毒的，其实，所以当这个小丑鱼跑进去的时候呢，要吃它的大鱼就吃不了它了。不过有问题，那么为什么它自己不中毒呢？那是因为这小丑鱼啊，他在接触这个海葵的过程当中，自己的皮肤就产生一个保护膜啊，使到他可以进去这个海葵，可是别的鱼进不了。那么这个海葵又得到什么好处呢？这个小丑鱼进入那个海葵里面呢，就帮那个海葵清理垃圾啊，帮它吃，把那些肮脏的东西吃掉。 啊，这个是英文叫 symbiotic relationship， 这个互助互补的一个关系。海葵保护小丑鱼，小丑鱼为那个海葵做清理工人。啊，不过呢，也只有小丑鱼不会被这个海葵的毒所刺到，因为它已经产生了一层的保护膜。哇，你看到这种智慧吗？在这个大自然里面，当我们每一天生活很正常的时候啊，弟兄姐妹，那我们以为是理所当然的啊，有雨下就下雨咯，没雨下就有太阳，我们以为很正常。其实我们知道在背后呢是有一个秩序，有一个 order 在那边的。自然界有秩序，因为在自然界的背后啊有智慧，而这智慧跟一个有智慧能够设计的神呢是有关系的，有关系的。那当然另外一个说法呢，就说到我们是从一个没有秩序的一个环境里面呢慢慢变成有秩序，从一个很乱的一个环境呢变成一个有规律的一个环境。哎呀，任何特别在过年呢期间呢过年之前呢，任何家庭主妇听到这个一定会很生气的我的房子没有打理会慢慢自己变成很干净整齐是吗？还是我打理了房子之后那个房子慢慢变成乱，你觉得哪一个对呢？我想很简单的道理了，哪里可能有房子是从肮脏从乱变成整齐的呢？除非有一个人默默的在耕耘，对吧？默默的在打理。弟兄姐妹，这就是保罗的道理，神赐雨水和丰收，这不是一个偶然而来的事情，你知道吗？这个背后有一个智慧，有一个神在做事，这个过程叫护理。那所以十七节那边说到，我们人才能够饮食饱足，满心喜乐。只是我们忘记了，弟兄姐妹，我们忘记了，所以神通过大自然的一些问题，有时候提醒我们一下。通过澳洲的那个大火，对吗？丛林大火提醒我们呢，这个规律你不要以为是理所当然的，这个规律是可以被破坏的。当然不是神破坏，是人破坏，人破坏这个规律，人自食其果啊，这个是当然是有的事。不过在这个背后，其实一向以来有一位神，有一位神在看顾着。那当然人的破坏呢，当我们看到大自然的破坏，当我们看到这种疫情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破坏其实来自人。那人不只破坏大自然，人不只造成很多的人祸，对吗？人呢也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破坏这个关系，使到这个原本有规律的社会，原本有规律有秩序的一个家庭呢破坏了，破坏了那个秩序，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带来的是痛苦，带来的是悲伤，带来的是混乱。这个是人的问题，不是神的问题。那当人这么做的时候，我们看见人性丑化的时候呢，从一个舍己相爱变成自私自利，从一个有平安的社会变成一个恐慌的一个社会。罪是真实的，弟兄姐妹，不是一个在教会里面我们上神学慕道班我跟你解释一下，罪是一个每一天在我们的生活，在报章上，在新闻上都看得见的一件事。因为人破坏了神给我们的秩序和规律。那当我们看到大自然的时候，除了我们向神感恩，也让我们看到我们人自己真实的需要。通过神的创造，我们可以认识这位神。不过就好像刚才启应经文，如果你有注意，我们读诗篇十九篇，上半段描述从大自然怎么样认识有一位神的时候呢，这诗篇的下半段，如果你上一次我再回去看呢，描述神的律法，神的律法，我们就从那个所谓普遍的启示，从大自然认识神呢，变成来到圣经特殊的启示来认识这位神怎么救我们。这是来到第三点了。那今天的第三点，我们要回应保罗告诉我们， 我们也要回应真神的拯救。保罗介绍了大自然的规律，向这些不认识神的这些路斯德人介绍有一位神创造。不过你看，诶，这个拦阻了这些城里面的人向他献祭之后呢，好像没有传福音哦，没有讲耶稣钉十字架为你的罪死，就这样走了啊。当然不是的，其实因为在21节接下来我们看到他到特庇那边去，肯定有传福音，而且回来之后呢，圣经告诉我们在回程上经过路斯德继续教导信徒，当然肯定有把神清楚介绍给他们，不只是因为每天看顾着他们的生活，而且更是在乎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灵魂的去处。这位神要拯救他们，他们这些路斯德的信徒，当他们信了主之后呢，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成为基督徒，保罗还告诉他们，你们要进神的国，要经历许多的患难，许多的艰难，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了。你知道吗？当这个约翰本人呢、，John Bunyan 的这个《天路历程》里面那个天路客哦，那个 Christian， 他在这个十字架下，他离开了他的家，这个灭亡城，走向那个荣耀的天城了。在路上呢，他到了这个十字架那边哦，他到了十字架的时候，他看着那个十字架，他背后那个重担，他背着那个重担拖下滚下去，滚进一个洞，永远再看不见了。哦，那个他就到天堂了，不是？接下来那个是，其实是那本书的开头话，不久哎。接下来啊，这个天路客要一直走，一直走，要经历许多的困难，最后来到终点，看到那个荣耀的天城的时候，糟糕，还隔了一条河，这条河是冷的，这条河好像过不去。不过他必须过。这个天路客怎么过呢？这个天路客要游的时候啊，他发现自己游不了了，哎呀，要淹死了，怎么办呢？不过最后他就平安的度过啊，有神自己的力量来扶着他，他经过那条河，最后到荣耀的天城去了。啊，我们知道那个意思了，最后的那条河是死亡了，经过死亡才能够到神那边去。不过这就是保罗的教导，这进天国是有艰难的。我们认识耶稣之后呢，不只是头脑上我们相信了，哦，是啊，有耶稣，那接下来这个天路客的道路呢，也是我们要走的道路，也是路斯德的信徒他们必须走的道路，有困难，有各样的挑战。不过当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呢，就好像天路客，我们已经开始十字架的这个道路，那罪的重担脱去了，因为在十字架上神担当了我们的罪。保罗说在22节告诉他们，你要恒守所信的道，不要离开，不要离开，我们要继续在神的道理上来建立我们自己，要继续不断的努力借着神的话来建立我们自己。还有23节那边说，保罗也在，他们也在那里设立了长老，然后呢，把这些刚信主人交托他们所信的这位主。你看到吗？这个画面啊，这个画面是告诉我们呢，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不只是说哦，我知道相信耶稣了，让耶稣做我的救主了。基督徒的生活是哦，我们要恒心的持守所信的道，我们继续来学习。然后呢，基督徒的生活是在教会里面呢，通过神所设立的这些牧者、这些长老来牧养我们，来带领我们，我们才能够长进。那以前说过了，你看保罗一直强调啊，这个教会的这些牧者，是为了牧养，作为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所托付的管家，来牧养这些刚刚信主的这些信徒，这是为了我们保护我们呢，就好像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异端的问题，我们需要牧者做那个警守、警醒的工作，保护神所托付的羊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教会里面很重要。如果你不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你看到那个问题吗？你接触到某某人，他跟你讲某一些奇怪的道理，你怎样去自己一个人去分辨吗？不容易的。 不过在教会里面，通过神所设立的这个带领我们的人呢，神要牧养、保护和引导我们。那这就是基督的生活。所以你看到吗？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如果你对圣经不是很清楚，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三个重要的观念。第一个，真神是可靠的，整个圣经是可靠的，因为是神自己告诉我们的话。不要因为一些的细节你觉得通不过你的头脑，你把这整本圣经排除了，你有先认识它吗？这个是科学的做法，我们先了解了我们才来决定。第二个方面，这段话告诉我们真神的创造。你可能看不见神，不过借着就好像保罗 所要告诉我们，自然界有一个规律，这规律背后显示有智慧，有一个神在设计，在护理着。第三点，我们要回应真神给我们的拯救。你信耶稣吗？你说，哦，我信耶稣，头脑信就好了，我不要委身加入教会。你不要这么做。保罗在教会里面为刚信主的人设立长老牧者来带领他们，是有他的目的的，是为了保护和引导我们，让我们在恒心在一起，恒心持守神的道，然后到了神的时候进入天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你宝贵的话。主，求你在2000年前借着路加所写下的话，像这些不认识圣经的以哥念人、路斯德人、特比人所讲的道，主都帮助我们今天在21世纪你的教会的儿女。主，让我们知道你实在为我们预备了一个通往到你面前的桥梁，就是这宝贵的福音通过耶稣基督要来向我们显明。让我们就恒心遵守主你的道，因为进入天国的道路是艰难的。奉耶稣的名求，阿门。